好，下面开始辅导量力保证论。那么量力保证论呢，现在也在讲第一品关键。那么在关键当中呢，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个在可以说世俗名言啊，世俗这个实相当中，跟刚刚在无意之中所讲的这个一些都是唯识的观点，外境呢是根本不存在的，外境呢都是心识的自信。所以说呢，我们应该知道这个所谓的唯识无境，或者说是唯识中的观点，是不是完全说是没有境呢？啊，就是有的说是无尽啊，但是这个无尽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在外面实实在在的外境，那么就是说它都是心识的意思啊，都是心识的自信的缘故呢，说无尽。但是呢，如果从心识的侧面来讲，也可以从一个心识当中分一个有尽和一个对尽啊，这个方面呢是在中观庄论啊，其他地方呢也是这个或者是唯识中的论点当中呢也是这样观察的。那么再通过这个明知因和通过这样具缘定因等等啊，通过了知这个一切万法是唯识的观点之后呢。我们应该的啊，可以说使用这样一种两种因所抉择的这个唯识的理论呢，尽量能够帮助我们打破对于一切这个外面的索取法的这样一种执着。那么就打破这个外面索取法的执着啊，并不能够单单满足于哦，知道了这个明知因的推理方式，然后呢知道了具缘定因的推理方式啊，这个就满足了。实际上我们还应该通过明知因和具缘定因这两种大理论，两种大因呢反复去推敲，反复去观察，最后呢就得到一个啊外面一切实。外面的一切外境确实是唯识的这个观点为止。什么时候内心当中升起了唯识的觉受的时候呢，外境的执着绝对在同时就在这个时间就已经泯灭了。所以说呢，如果我们一方面在运用唯识，一方面就是对外境还有执着呢，就说明我们就是唯识的这个定结，唯识的觉受还没在内心当中升起来。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必须要以这样一种理论呢反复去修持。那么在中观修持空性的时候呢，也有两种修法，一个呢是可以说是心境全部观用空性来修的，一个方面呢是首先把这个外境观想为识，然后再用唯识观想为空性，从这个窍诀性的修法来进行观察的。这边呢是中观宝论，还有其他的这个月神菩萨的这些窍诀修法当中呢都是这样程序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首先通过广大的理论知道唯识的观点非常重要。那么就是说在知道可以说是这个唯识观点之后呢，今天讲第三个浅真分二，一浅除与微尘相同之真，二观察有无相而浅除非理。第一个呢，浅除与微尘相同之真啊，这样一种这个浅除这个争论的对方呢是中观宗。那么就是中观宗啊，可以说是我们在学习这样一种中观宗和唯识宗理论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中观宗它的教义呢绝对是比所谓唯识宗派要高，因为呢就是说是中观宗它承许一切无自性啊，承许一切离系的这样一种观点啊，这样一种空性。而这样的唯识宗呢，它一方面破除了外境的执着，一方面呢就是说内心当中自明自知的这个心识啊，它是这个实有的，它虽然是差了生命，但是是实有的，而不能被破除的。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的时候呢，如果你不把这样一种心识把心识如果不觉知为空性的话，仍然是一种法执。如果这样一种仍然是一种法执的话，仍然没办法证悟人我法我像这样一种这个两种执着圆满的空性。所以说要人我你虽然可以圆满觉知和修持，但是呢就是说法我那法我的对境呢就法我的这样一种有境呢就是法执。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这个心它也是一种法，如果把这个心执为实有了，也是一种法执。那么它是一种这个有实有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法我。然后呢，如果执着这样实有的法我呢，它是一种法执。如果有这个法执呢，没办法真正的修持就是说是离二取的空性，没办法真正的这个获证出地的。这个是在这个经观专论就是说专机论当中呢，也是有这样提及的。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就说是这个中观宗应该说是可以破除这样一种这个唯识的观点。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好像从就是他的注释或者从他的这个宋词当中讲，好像是中观宗没办法就是破除他的观点，上次也讲了这个只不过是一种这怎么说呢必须要经过的一种这个认识而已。实际意义上要观察相信观察辨认下去的时候呢，这个唯识中的这个实有的心识无论如何是没办法就是说是保住他的自信的。中观中的空性理论一观察的时候绝对成空性。但是呢这个方面呢，就沙迦班子达是从明艳地的角度，然后呢就是说你的这个空性呢没办法你的这样一种空性的理论没办法破掉我的这个就实有的心识，实有的有知实有的这样一种这个有境呢是没办法破除的。这方面的这样一种道理应该知道的。为心相续同有之，刹那犹如微尘分，犹是三刹那性故，远离一体即多体。那么如果说如果认为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心识实有的观点就是一种真正的一种圣意或者说一种这个实相的话，那么就有这个过失。那么破执的时候呢，是从两个方面两种过失给你观察的。为心相续同有之，这种破法刹那犹如微尘分，这是第二种破法。就是中观中呢对这个承许唯识无尽承许唯识中对他们进行两种观察发两种过失。 第一种过失呢啊，就是说同有资，同有资啊，有的时候我们在观察离多因的时候，好像通过有资之分的方式，一个观察成空性。那这个方面呢，不是这个角度啊，这个方面呢，主要是程序外道有一个实有的有资，也就是说有一个它的种相啊，有一个大种。然后呢，就是下面的这些这个法呢，称之为啊它的这个分支或者叫啊它的这个之分等等。像这样的话，有这样一种观察方式，比如说外道认为呢，在所有的人当中呢，有一个有资，这个有资呢就是一个实有的。那比如说人。啊，这种概念，人呢，它是一种这个可以说一种实有的法。那么这个人的这个有知的这个总的这个就是实有的法呢，它是便于所有的这个分支的人上面的。比如说分支的人当中呢，有这些这个四大部洲的人，南瞻部的人当中呢有各个国家的人，然后各个国家的人当中呢有男人女人还有各种不同民族的人，这些各个不同的人呢就叫做分支。那么在每一个分支的每一个人的这样一种可以说是这个上面呢都有一种这个有知笼罩者，就这个有知呢，它是一个总的法，这个总的法呢是一个实有的法，这个实有的法呢是周遍于一切这样分支当中的。所以说外道呢，他就把这个可以说是总相和别相呢这个方面呢认为是实有的，在这个所有的别相上面呢就有一个实有的有知周遍，他就认为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按照智慧品成就宝图论当中所讲的一样呢，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很就说是荒谬的观点。实际上呢，六道也承许总相和别相，但是呢，这个总相别相呢都是假立的，总相和别相呢是互相关带的。那么你离开了别相的总相在哪里？一个人一个人都没有的话，你的这个实有的总相根本找不到的。然后呢，如果说是这个没有这个总相呢，他别相也没有。那你如果没有总相呢，你的这个别相的人从哪里来呢？所以说呢，就是自从当中所承许的观点，就是说总相别相呢都是这个像假的没有实有，但是外道他程序呢有一个实有的有知笼罩周遍于一切这个分支当中，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实有有知一部分，就是这样的。那么在破的时候呢就是说在破外道有知和知分的时候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有知和分支呢是一体还是他体的方式来破知的。如果说有知和知分呢都是一体的没办法分离的话，那么当一个有知当一个知分它就是死亡的时候毁坏的时候呢，那么因为它就是周遍一切有知的缘故呢，那么这个有知应该有一个损失应该就是说是这个也有所缺失了，有这样一种过失。然后呢，就如果是二者是他体的话，那么就是违反他自尊的观点，所以说也没办法安立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怎么样就破除外道的有知。我们首先知道破除外道有知的方法之后呢，再来看中观宗如何破除这个唯识宗。那么他中观宗的意思就是说通过破外道有知的方式也可以破除唯识宗的这样一种唯识的观点。那么这个地方讲心相续，心相续的意思就是一个粗大的心相续。粗大的心相续呢就是说是每一个众生相续当中呢都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心相续，而且这个心相续呢从这个六道当中呢是来就是往来穿梭的，就是这种心相续呢在我们人道相续当中的时候就成为人的心相续，然后人这个身体死了之后呢，这个心相续带到了旁生的这样一种身体当中，成为旁生的心相续，然后呢这个心相续呢又进入天人的相续当中等等。反正呢这个是一个心相续呢是一个这个总的法。然后呢就是说是它分支什么意思呢？分支呢就是说人的这一部分的心相续这一种刹那法也好，心相续也好，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旁生呢各个六道当中不同的这样一种这个法叫做它的分支。那么如果说是心相续这个法是实有的，这个相续这个心识是不变的，是实有的话，那么这个它的这个总的法和它的这个别别六道当中的这个心相续的法到底是一体还是他体的就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观察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是真正的是一体的话，那么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他别别的心相续失坏之后呢，那么应该影响到这个整个六道当中便于整个六道众生的这个心相续的这样一种这个有知了，从这个方面观察的。那么如果认为二者是别别他体呢，别别他体也不对，因为总的心相续离开了这样一种这个每一个心相续之外呢也是无法安立的。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离开了个别的心相续之外没有一个就是说总的心相续，就从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有知和分支的方式呢可以说破掉这样一种唯识中呢唯识的这样一种观点。这个唯识呢前面讲也可以了解成这个水晶球一样的这样一种这个水晶球一样的这样一种就是说非常清明的这种心识，或者就是说这个带相的这样一种这个心识。转身的时候呢就是说不同的说法，有的时候承许六十的这个宗派，承许八十的宗派，承许六十的宗派就是说承许在入胎的时候呢是第六意识入胎的，然后呢就是说是承许八十的宗派呢是这个第八十入胎的。反正呢像这样的话它是整个一个相续，整个一个相续的从此众生到彼众生有这样一种这个连接不断的方式。所以说呢如果单单从唯识无尽这个整个心识的相续来讲的话，那么就可以安立成有知和分支的方式来进行观察破除。 这方面就是第一种破落方式。第二种破落方式呢，就是第二句刹那犹如微尘分。刹那犹如微尘分呢，就是第二种。那么就说是这个，那么就说是这个无分刹那，这个刹那就是无分刹那的意思。那么就是说如果说是心相续它是粗大的缘故呢，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就是究竟的观点，我们究竟的观点应该程序是无分刹那。那无分刹那它是一个真正不可分的，真正一种了义的生命地的话，那么这又有过失的。因为呢就是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中观中在破的时候，在破对方的时候呢，它有破两种，一个是呢是破这样一种这个色法的自性，一个呢是破这个心法的自性。破色法的自性呢主要是把它这个微尘破掉，破心法的自性呢主要是把无分刹那破掉。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现在我们内心当中对于这个最细微的心识有执着也好，还是说是给对方辩论的时候，对方认为有一个可以说无分刹那这个实有的心识也好，都可以通过破刹那、破无分刹那的方式呢进行这个观察，进行安立的。那么这个刹那呢，如果你认为这个无分刹那是实有的话，那么犹如微尘分。犹如微尘分的意思是怎么样呢？一方面呢就是说犹如微丝中，你在观察有不经部的微尘的时候呢，通过六尘扰中尘，通过观察这样一种微尘有分无分的方式而将微尘彻底破除一样。那么我们也可以将这个无分刹那作为最小的基，作为最小的单位，然后呢通过观察这个刹那通过观察刹那这样一种是不是有分无分的这个方式呢，将这个无分刹那也彻底破尽的。那么怎么样破呢？由是三刹那心故，远离一体九多体。由是三刹那心故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无分微尘有没有接近过去的这一部分，有没有接近未来的这一部分。那么如果说是这样一种这个无分刹那就是最小这个单位，这个无分刹那它既有接近这个过去的这一部分，也有接近未来的这一部分呢，就说明这样一种无分刹那呢，它是三刹那的执行的。它有三个部分，它有三刹那的本体。所以说如果有三刹那本体的缘故呢，就不是一刹那了就不是一刹那。如果不是一刹那呢，就远离一体。那么因为远离一体的缘故呢，和一观带的多体呢也无法成立了。所以说呢，中观中就通过离多因的方式，将这个无分刹那最小的这个单位不可分的这样的无分刹那呢，通过你这个刹那有没有接近过去分，有没有接近未来分，然后呢就是说进行安立的。那么如果说是有接近过去分和未来分的话，那么你这样一种这个刹那法就不是一刹那性的，它不是无分，它成了有分了。为什么有分呢？因为你这个无分刹那上面呢有三部分，有三部分呢就是一部分是接近过去的，一部分是接近未来的，一部分是你自己的这个自性。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你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无分就成有分，一刹那成三刹那。如果成三刹那的话，就远离了就说是远离一体，远离一体的缘故，远离多体。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那么如果说是没有接近过去，也没有接近这个未来这样一种这个自性的话，我们说是你这个刹那性呢，也没有接近过去的法，也没有接近未来的法，实际上呢，你这样一种这个无分刹那呢，只是一个名称而已，没办法得到它的本体，没办法得到它的自性的。因为必定呢，就是说是一个就是说心识在不断迁立嘛，心识不断迁立呢，在明阿弥陀讲的时候呢，绝对是有过去、现在和未来三种这个分位。三种分位的时候呢，如果你的这个中间微尘也没有接近过去，也没有接近未来的话，那么像这样一种这个一刹那的法呢，就根本没有它的本体存在的，没有它的自性存在的。就从这方面观察，或者说是刚才无观尊者观察的方式看的时候呢，那么你这样一种这个无分刹那，它自己到底有没有一个就是一个标准、一个量，有没有一个可衡量的东西呢？如果说是这样一种这个最小的无分刹那，没有头尾没有开始和结束，没有这样的话，我们说就说你这个无分刹那，不管再积累多少多少的无分刹那呢，都没有变成这个粗大时间的这个情况。也就是说，一个大劫根本不会存在了。不会存在有一个大劫的这个时间了。为什么不会有一个大劫的时间呢？因为就是说，在一种最微小的刹那，它没有升起的时候，没有中间安住，也没有中间没有后面接近毁灭的时候。所以说呢，这样的话，没有一个标准，没有一个量的东西呢，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我们的心识，我们的这个眼识也好，心识也好，都没有无法衡量的东西呢，它根本就不存在。所以说，如果你这样一种无分刹那，没有就是说是它的这个初分，没有中分，没有后分的话，或者说没有刚开升起的时候，没有后面毁灭的时候，那么就说明它不存在。不存在的话，就不管积累多少这样一种这个无分刹那呢，实际上根本没有组成就说是这些粗大时间的这样机会了。如果说它有就说是这个标准，有它一个最初升起和就后面灭掉这样一种时间的话，有初有后，有始有终。如果有始有终的话，就说明它还可分呢，不是说无分。那么因为说可分的缘故呢，那么你这个无分刹那就不安立，安立不了了。 就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这个铺子观察的。那么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呢，确确实实呢是一个真实的理论。那么下面呢就开始这个可以说是无意之中就开始这个辩驳。辩驳的时候呢，上次也讲，主要是在词句上面辩驳，意义上面根本没有真正回答的。由是三刹那性故，一刹那成不容有。若一刹那不容有，显然已是三本性。由是三刹那，他就反驳，你们不是说我们的这个无分刹那成了三刹那了吗？神刹那就因为由是的就是说，因为这个无分刹那成了三刹那的本性的缘故呢，一刹那成不容有。那么就是说，你说是三刹那的本性，所以说呢，无分刹那这个一刹那呢，就是这个不容有了，就成立这个不存在的。那么如果再反过来讲，如果这个一刹那不存在的话，那么如果一也不存在，那么你这个三呢也不存在了。所以说呢，如果说是三不存在，又怎么样可以说通过三刹那的缘故呢破掉了你的一呢？他主要是从这个方面讲的。那么也就是说，对方在回答的时候呢，主要是词句上面讲，那么你说三刹那啊，可以说是这个一无分刹那是三刹那的缘故呢，我们的一刹那没有了。那么既然我们的一刹那没有了，那么你的三刹那又安立在哪个地方呢？如果你的三刹那没有的话，又怎么可以通过三来破一呢？它主要是要从这个方面，三不能破一。前面我们主要是从三破一啊，从这个三刹那而破这个一刹那，这个从有分破无分。那么他们说呢，既然这个一刹那都没有了，三也没有。如果三没有的话，三刹那不存在，你怎么可以用三刹那来破一刹那？他就从这个方面呢，想要这个辩驳，想要回答的。那上次一说呢，这实际上呢根本没有回答的。我们自己也是真正观察的时候是这样的。那么即便是说按照你的理论来讲，我们的这个三刹那不存在，三刹那不存在，但是呢我们已经把前面已经把你的一刹那已经破掉了。一刹那破掉之后呢，从一个方面讲，一刹那没有的缘故，没有三刹那，那么就是说是中观中他自己也不承许说三刹那是实有的，也不会承许说三刹那是怎么样的，他只不过是破掉你这个执着的一种方式而已，他自己并不承许真正一个三刹那是怎么样的，他就说不承许。所以说呢，只要把对方实质的这个一刹那破掉之后呢，一刹那成立以后，三刹那成立以后，反正呢是不，而且都不成立以后，就是这样一种本性的，就是说是从这个方面进观察。那么还有呢，就上次在这个注释当中呢，讲了很多书生的这个观要，就尤其是对于这个刹那性方面如何观察等等呢，有很多书生的观要。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最大的时间呢就是劫啊，就是说最长的时间就是绵当，就是一个劫是最长的，然后再超过劫就没有了，最多就是说无数劫啊，最多就是说几个劫，但是呢都是最大的单位都是。那么但是最小的单位呢，就除了刹那之外呢就没有了，或者说绵延当中的秒，或者最多是个分秒，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再小的。那么如果说这个是不是最小的单位呢，一个刹那，比如说一弹指64个刹那，这个是每64个刹那当中这个最小的一个刹那是不是最小的单位，实际上呢就是说还可以分，那还可以分到最小，还可以往后往细的分的意思。那么这个方面用了很多这样一种书生的比喻，书生的理论进行观察比如说呢就是说一刹那就是一弹指64个刹那，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观察的时候呢，就一个刹那代表这个64张这个一张薄纸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64张薄纸，然后呢就很薄很薄的白纸叠在一起的时候，用一根针飞快的速度，最快的一秒钟的时间当中，或者半秒钟的时间当中，一下穿透。穿透之后呢，那么我们说这个是最小的了，最小之后，但是呢我们就说是这个这个一就是说一根针插下去的时候呢，就是分了64个，分了64个之后呢，这个64个当中呢就说是这个一张薄纸是不是最小的，是不是最小一个单位呢比如说一秒钟当中，或者一弹指之间呢一弹指之间呢就是一根针呢就插破了这个64张纸，就好像就是说一弹指之间有64个刹那。那我们再进行观察这个64个刹那当中的这个这个一个刹那是不是最小的，这个还不是最小的。我们的观察的时候呢，这个针刺下去的时候是就是说是这个同时穿呢还是次第穿，我们就知道绝对是次第穿的。那么从这个第一张纸到64张纸这个之间呢，它次第从第一到第二次第穿下去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观察呢，这个第一张纸当这个针穿破这个第一张纸的时候呢，是同时还是次第就这样观察。他们就说是这张纸呢，在这个棉的当中有它的这个纸面，有它的纸背，然后还有它的纸的中间。然后我们穿的时候呢，这个针绝对是首先经过这个纸面，经过中间，然后呢穿透它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纸背的。所以在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还是有这个分的。这个最小的刹那仍然不是就是说一弹指的这个64当中的一个单位呢，仍然不是最小的这个单位。 然后呢，还可以通过其他的这个理论再分啊，就是无光尊者的殊胜理论，就是说用箭射这个，用箭呢射这样一种这个射这个光影啊，就是射箭这个射这个光影呢，可以追踪了很细很细。那么这个意思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无光尊者说呢，就好像这个啊，就是说太阳西斜的时候呢，这个光影呢，它会不断的东移，就是说太阳越往西走的时候，这个光影啊，就是说这阴影呢，它就越往东走。那么越往东走的时候，它停止没有停止呢？我们说绝对没有停止，虽然非常非常的慢啊。这个影子走得很慢很慢，但是呢它一刹那或者说是一点都没停止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这个光影在慢慢慢慢往东移动的时候，移动的时候呢，它就是说是这个时间是非常缓慢的，非常缓慢的，就是说是这个时间已经非常小了。我们就说第一个呢，通过这个光影不断的移动，比如说移动到一个微尘的时候呢，这个光影移动到一个微尘的时候呢，它在一个微尘上面停留多长时间，实际上根本不停留，慢慢慢慢在走，慢慢慢在走的时候呢，实际上在我们可以说这个慢慢走的这个时间就是说一个刹那你能走多远，一个刹那根本走不了多远的。所以一弹指就是这个刹那，我们在一个刹那当中你能不能看到这个光影在移动呢？根本看不到。所以说呢，比这个64个刹那，一个刹那还要小的，就是这个光影慢慢慢慢移动的这样一种时间，这个非常非常小。然后这个时候啊，就是说对着这个光影射一个箭，一箭射过去之后呢，啊，这个箭射过光影的时候是次第通过这个光影，还是同时穿过光影？实际上呢，这个箭射到光影的时候呢，这个光影非常慢，就是说时间已经非常小了。然后这个箭再过去的时候，迎着这个光影射过去的时候呢，这个箭是次第啊通过这个光影的，通过这个微尘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你啊就是说一个光影慢慢移动了这个微尘呢，它一个箭过去的时候呢，还是次第的时候呢，它有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所以说呢，这个时间又飞得非常小了。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平时我们讲的这个时间，就像无光微尘一样，就可以分得很小很小。有的时候只有用这个比喻了，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了。所以这个比喻，无光尊者用这个比喻，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微细啊，非常微细，很微细。就是这个光影慢慢走的时候，它一点都没有停留的，一点都没停留。但是在一个微尘上面停，就是说走的时候，它非常慢啊，一个刹那啊，就是弹指的时候，一个刹那都不一定能够走多远，但是还在走，它就可以说一个刹那当中，这个微尘还可以分成几十分之一。啊，几十分之一个差的还可以分几十分之一，然后一箭射过去的时候呢，它还有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它这个微尘射过去之后，它的刚开始的时候，中间的时候啊，次第穿过的这个时间还有的，所以这个外面再分的时候非常非常微细的，很微细的这个时间。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名利当中可以程序一个这样一种最小的单位无分微尘。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最小的单位的话，没有办法组成这样一种这个粗大的时间，没办法组成自己粗大的心识。所以说呢，我们在名利当中有一个最小的单位这个单位呢不能再分，一分就成空性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是有一个最小的单位，但是呢这个最小的单位呢就说是只能说它是无部分。那么真正要分的时候，一分那就成了空性就从前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它一个微尘有没有出生就是说最后灭的这样一种这个或者说有没有刚开始和最后结尾呢？如果有的话，它绝对是可以有分的。所以说一分的时候就成空性不存在了。这方面呢，这个殊胜的理论呢，就好好去思考观察。所以说呢，这个方面一方面要好好思考这样一种这个无分刹那它的这个时间到底有多小。一方面就是说是，一方面在观察呢，就是这个通过这样理论观察，这个时间也是不存在的道理。这方面就应该去好好体会的。出尘同时环绕故，居中微尘尘有分，三时顿时不生故，现在刹那来无分。那么他从其他方面再回遮这个观点呢，一方面呢就是说出尘同时环绕的意思，就是说组成出尘的时候，这个出尘两个字呢就是讲要这个通过其他的微尘组成出尘的时候，要组成出尘的时候呢，必定是很多微尘同时环绕的，中间一个微尘，然后很多其他的和它同等的微尘呢围绕这样一种这个最细的微尘慢慢累积，那就成了个出尘。所以出尘是通过很多无分微尘同时环绕组成的。那么居中微尘尘有分，既然这样它同时可以出现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中间一个微尘处于中间，然后呢，六个微尘夹着它的时候呢，中间的微尘就应该成了有分了。这个方面是破微尘的方式，但是呢，这样一种观察的理论并不适合于观察这样一种这个时间，并不适合观察无分刹那，因为呢，三时顿时不生故。那么前面的这个微尘可以同时存在，我们就可以观察它们之间中间接触不接触，一下就破掉了。但是呢，三时顿时不生。就是说是过去的刹那、现在的刹那和未来刹那。那么当就是说现在刹那存在的时候，过去和未来早就灭掉了。所以说呢，就是说现在无分刹那存在的时候呢，并不存在前面两个刹那同时围绕的时候进行破舍的缘故呢。像这样的话，现在刹那来无分，你的这个理论呢就没有办法运用到我们这个无分刹那上面。所以说呢，应该成立现在刹那是这个无分微尘，不是无分微尘，是个无分刹那。 这个外面呢，实际上也是这个一种说法而已。真正通过很多书生的理论观察的时候呢，你三十顿时虽然不深，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脑海当中安利这样一种这个脑海当中安利这样一种三十啊接触或者不接触的方式呢，也可以这样安利的。安利之后呢，照样可以可以说破字。他只这个方面回正我们观点的时候，只不过引用了一个，就是说是初层可以同时环绕。三死没办法同时顿生的缘故呢就是说是这个只是从这个角度就是说安利的说差了是这个无分的。实际上从其他的很多理论一观察的时候都这样知道，比如说三叉呢是接触不接触啊等等，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都知道，实际上这样一种这个无分差呢都是这个绝对是空性的。还有就是在其他的理论当中，比如说在这个日光书当中呢，在破词这样一种无分差的时候呢，也是引用了这些图案呐 这些图表了，观察的时候很容易知道，实际上呢，这样一种分叉了，绝对不可能是堪忍实有的法，不可能是实有不变化的法。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他们就从这个角度做了回答。那下面呢，从第二个方面，观察有无相而遣除非离，现外境来实本身，此者显现外无有，习气坚固不坚固，能力真实与虚妄。这方面倒是一个真实的回答。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因为前面还是一个相似的辩论，相似的回答，那么这个时候呢是真是可以遮遣的。那么就是说是对方呢有一个观点，就是说是不管你的有相为实还是说无相啊，就是说真相也好假相也好，像这样非常不管，就是说是这个你的心你的这个外境存不存在，那但是呢就是个可以说真相还是假相嘛。但是如果按你的角度来讲呢，这个外境都是心实，外境都是心识呢，就说明外境不存在。那么如果外境不存在的话，那么就违背了这个量和非的安利，那么量和非的安利就违背了。那么为什么违背呢？他们这样说的，因为如果说外境真实存在的话，我们就可以分别一个月亮它是一个真实的这个正量，两个月亮就成了非量，见白海螺呢它是正量见到黄海螺呢就是这个非量。所以要通过很多这样的方式呢可以安利量和非量的差别，就是因为有外境的缘故才可以安利。但是现在呢，你程序一些外境没有了，一些外境都是你的心识，那么既然没有外境，那么怎么样就是安利量和非量呢？就无法安利了吧。反正呢就是说见到这样一种这个见到这个可以说一个月也是心识，见到两个月也是心识，不管它是这个怎么样的话，反正都是一个心识，都是心识的缘故，没办法安利量和非量吧。对方向从这个角度观察。但是呢在回答的时候就讲，现外境乃实本身，实则显现外无有。那么现外境呢所显现的外境确确实实我们说是这个就是心识的本身，实则显现实则显现外无有。像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心识的显现的法呢，在外境当中也绝对不存在的，在外界当中也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这样一种这个外境的存在。所以说呢，一切的外境的显现实际上心识本身。那么心识本身显现的这个外境这个境呢，在外面当中就外无有呢，是在外面当中绝对是这个根本找不到的。这个是我们自己的观点，通过明知因和据缘定缘都可以知道。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是这个真正的外境不存在。那么真正的外境不存在，有没有说就说是没有办法安利量和非量的这样一种过失呢？没有这个过失。后面两句呢主要是回遮他的过失的。那么从哪个方面回遮他的过失呢？习气坚固不坚固，能力真实与虚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说是外境是自己的心识，并没说就是说是根本没有境的意思，这方面只能说是境只是自己的心识的本体而已。那么这个时候在心识上面，在习气上面去安利一个真实虚妄，就是说是你如果你的心识的习气呢很坚固这个方面呢，坚固的习气，大多数众生呢习气都很坚固，大多数的众生呢都是这个无患的眼根，大多数众生呢显现的这个就是说这个一月一个月亮这个方面呢都是这个长时间安住的缘故呢，这个方面叫做坚固习气。那么坚固习气所见到的外境或者所显现的这样有一种月或者说这个白海螺等等的，这个方面都是一种这个真实的或者都是正量的。然后呢就是说如果是不坚固的习气习气不坚固呢，习气不坚固的比如说出现二月了，出现二月呢它是一种这个可以说突然的习气，或者说不坚固相对当中一种不稳固的习气显现了两个月亮，显现了两个月亮，一方面是这个只是很少的人能够见得到的，一个方面呢是说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它不稳固的通过服药等等呢马上就会消除的。这个方面就是讲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不坚固，或者说二月呢，从二月的角度来讲，你压眼睛的时候，你把眼睛压住一挤的时候呢，二月就出来，一放开的时候呢，二月就没有了。所以这样一种习气呢，它是非常不坚固的习气，而且呢就是极少数的人可以看得到的这样一种这个境，所以它是不坚固，不坚固所显现的这样一种呢就是一种非量就是一种非量。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通过坚固的习气而安利正量，通过不坚固的习气而安利非量 啊，这个方面就是如实如实进行安利了。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在这个讲义当中也是讲到了，大多数人能够见得到的，还有呢时间长的缘故能够见得到的，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安利习气啊坚固。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说呢，时间人多不一定就说是真正的啊成了真理吧。啊，我们在学四百论的时候呢，啊不是说要有这个一个国家的人，除了国王没喝那个雨水之外，都喝了，喝了之后全疯狂了，疯狂之后呢？反而国王一个人成了一个飞量一样，这个方面不是这个意思。实际上呢，那个方面就是说是被其他的这些这个惑乱因啊，或者说是很多众生见不到实相，但是只是一两个众生见到实相，所以人多不一定就是真理。但这个方面我们意思就是在根实现念面前的，在世俗当中呢，就是说是绝大多数人都见到了这样一种医院啊，或者说白海楼的时候呢，他一个是这个人啊，就是说大家啊，就是多数的见到这个，还有一个呢，它是比较稳固的啊，比较坚固的一个习气。从很多很多这样一种理论观察的时候呢，习气坚固的就是成了正量啊，能力真实。然后呢，就是说习气不坚固的，看到二月等等呢，就啊，就说是非量啊，就是能力虚妄。从这个方面完全可以安利。所以虽然是唯识无尽的观点呢，虽然就是说不承许一个真实的外境，但是仍然可以安利量和非量的差别。这个方面就开始做了这个真实的遮破。下面就是本品的一个总结了啊，总结了一个句子，乃至承认有外境，期间因称所取境，如若所知纳入内，境即有境，别不成。那么乃至承认有外境，也就是说，如果你跟随这个经部中来承许外境的时候，因为如果承许内心也有，外境也有的时候呢，那么有很多宗派，但是呢，就是说是法身论师啊，或者说是杂家班子的，或印面论师呢，如果在承许外境的时候，很多啊都是在。就是说是承许经部派的这个观点，所以乃至承许心外有经的时候呢，期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因称所取经，那么这个因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因就是指他们隐蔽分，那么隐蔽分就是他的因，那么像在因为呢，就是他们啊，就是说是经部中啊观察呢，在一种隐蔽分的外境呢，它是能够指点出形象的因，是能够指点出形象的来源，所以说这样隐蔽分的这个外境呢，啊，应该安立成所取经。这个所取经虽然没有办法被别人看得到，因为他看到就是一种这个。一种指点的形象而已，就是一种传相而已。但实际意义上呢，就是说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所指点的形象，能够推知外面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这样外境。所以说，在这个程序有外境的期间呢，就是说这个因啊，能够指点出形象的这个因呢，这个隐蔽分呢，可以称之为所取境。这个时候呢，可以称之为所取，有所取境可得。如若所知纳入内，但是按照后期的这个程序唯识中的究竟观点看的时候呢，就把所知的外境呢纳入内心的，就是说归受在内心当中。如果把所知归受到内心当中的时候呢，境即有境，别不成。别不成的意思就是说二者不成立他体的意思啊，不成立别他体的，就是说有境和境啊，有境的心识和境的外境二者呢，就是一个心识的自性，一个心识的本体。所以说呢，就是说别他体的法是根本不成立的。所以说这个宋词当中呢，就是说讲起了本品的这个核心观要。反正呢，有外境的时候呢，程序外境的时候应该按经部中，然后如果是程序唯识的时候呢，应该程序是唯识无尽的观点，这个方面就了知了。以上呢讲完了第一品观境的内容，今天讲的这个。